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启示录二十一章。有没有人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上册的讲义？下册的讲义。如果没有，我这边也没有了。如果你需要，会后跟我们讲一声，我们会再印给您。我们已经有几次，从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讲一些信息。我们快要结束这一卷书这个系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几周大概已经有。我们开始讲二十一章，大概已经有三周吧，还是四周？这几周我都在给大家讲天堂，对不对？你有意识到吗？我们不但从启示录这两章，而且也从整本圣经有许多的经文讲这一件事啊。有一些人会认为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圣城新耶路撒冷是在讲天堂。可是其实圣经有许多地方讲到天堂，不是只有这两章圣经而已。而且我跟大家说，你知道你不需要追寻那些宣称他们在异象中被神带到天堂去看过天堂的人。这个时代有不少这样的见证，对不对？有不少人有这种经验，而且出成书，还有的拍成电影的。我觉得你不需要追寻这些事情，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有这样的追求。你可以借着圣灵，被圣灵充满，你也常常追求要有神的同在。你也留心读神的话，听神的道，这个会帮助你，会引导我们去经历天堂，去看见天堂，你知道吧？圣灵来就为了这一件事。彼得他们都提到，是主耶稣是被钉十字架受死，后来复活，但是他们升天之后，就把圣灵浇灌下来。我相信呢，其中一个意义就是他要把天带给我们。而且就像我们有一些诗歌唱着说，耶稣同在就是天堂，不是只有这一首，还有一些诗歌里面也有像这样的意思。你同意吗？你能了解吗？我们今天我们自己可以这样追求，借着圣灵，也借着读听神的道，我们可以经历天堂，可以看见天堂。你知道神喜欢我们今天就看见一点天堂，因为那会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要追求什么，帮助我们确立我们追求的方向，甚至是生活的方向。也因为这样，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在遭遇某一种情境的时候，有的是遇见一点苦难，有的有可能生病，或者是遇见车祸，甚至有的是经历了差不多别人看差不多应该要死掉了的经历啊。但是也有的人不是借着这个，而是因着他生命当中、他生活当中环境里面遇见的一些事情。但是好像比较多是因为他们遇见的苦难吧。神给他们这样的经验，在异象里面把他们带到天堂，让他们经历一点天堂，一瞥天堂的荣光。当然也有的不是在苦难中这样， 当保罗说他被带到第三层天的时候，有可能他并不是因为在患难中，或者因为生一场严重的疾病，或者发生什么意外，受很大的伤，然后神让他遭遇这个，有可能不是，而是他在追求的时候啊。但是无论怎么样，神有时候在人特别的情境底下，有了被带到天堂去的经历。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从来没有要我们都来追求这一件事情啊。如果能够这样看见天堂的荣光，意味着比较属灵、比较成熟、比较认识神，那么我想神应该要鼓励我们追求这个，对吗？可是并没有，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提到要我们追求像这样的特殊的经历啊。你知道主道成肉身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把他的三个门徒带到山上，在他们面前就改变了形象。后来彼得形容这一件事的时候，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他就很清楚地讲，那是神让他们看到一点将来的荣耀的全能，也就是天堂的荣光跟能力是怎么样，他们让他们看到一些这个。我想这个影响了彼得他们后来怎么样服侍啊。可是你看，彼得虽然在彼得后书第一章讲到他们这个经历，那个上下文没有任何一句话告诉神的百姓说希望你们也都有这个经历，没有，对不对？没有吧？你有读到什么经文提到神鼓励我们这个？好像没有啊。你知道今天我们可以在圣灵里面经历到神，也经历到天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一个人经历圣灵充满的时候那样充满的喜乐，而且几乎好像魂游向外，几乎好像无法自持，没有办法继续忍耐那样子的狂喜啊，因为他们经历一点天堂啊。而这个是大家都可以经历的，这个就不是特别的经历啊，是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的。主说我们可以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彼得说我们可以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啊。那些都是天堂的样式。还有我们可以从神的话来被开启心眼，来看见天堂，经历天堂。在教会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人是这样，而且他们也能够以后也能够借着教导神的话，传讲神的话，也帮助别人经历这一件事啊。可是你知道那些见过天堂异象的人，我相信如果他们的经历是真实的，那我相信他们真实的感受过天堂。可是你听他们描述他们的经历，并不见得能够让你知道天堂是什么，因为天堂不是像他们描述那样，没有人能够经历天堂之后能够在今生写实的描述天堂，没有人能做得到这一件事。我为什么敢这样讲？因为如果可以这样的话，那么圣经一定会留给我们一些像这样的描述形容。可是无论保罗、彼得他们都没有这样子形容天堂，因为他们所见的他们没有办法写实的描述。彼得只能说我们就是看见过他的威荣，他的全能，就这样而已。 他没有像那些去了天堂的详细描述，一个好好传福音的人怎么样在那里的房子特别大啦，或者像这一类的事情啊，没有，哎，圣经从来没有这样。难道今天那些经历天堂的人都比彼得保罗他们经历的更奇妙吗？我想不是的啊，他们自己可以经历，可是他们的描述其实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神真的有让他们这样描述吗？即使他们的经历是真实的，因为这个是很多的人因此有可能对于神的作为，甚至对于神的果，对于天堂有一点错误的认知，以为就是那样，可是其实不是的哈。我这样讲不是在否定那些人的经历，说他们经历是假的，这个我不知道哈。可是我相信就是一个有真实经历的人，他们也没有办法写实的描述这些，可是很可惜的，他们中间好像多半的人都会用很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他们的经历。可是我告诉你，神比较倾向于用圣经的话来叙述天堂，而他用的话常常是一种象征性的话，就像启示录用的一样，是一种比喻式的话啊。但是当然，圣经在提到天堂也不是都是用比喻式的话，而是用内在那个实质天堂的真正的本质来讲这一件事情，而不是用一个外在的方式描述说天堂长什么样子啊。比方保罗就说，神的果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如果你说我们在讲天堂，你讲神的国干什么？如果你对圣经有认识，你应该知道圣经讲的神的国就是天堂。事实上圣经很少用天堂这个字眼，而是多多的用神的国、天国来讲。当神想讲天堂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说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如果你循着这个路线，你就可以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找到天堂是怎么回事啊？对天堂的叙述，而我这几次也是这样。如果我用到启示录21、22章新耶路撒冷的经文，你很容易觉得我是在讲天堂。可是你没有注意到吗？我们这几次常常在讲到启示录21章、22章的一些经文的时候，会引到圣经别的地方的经文。而那些话跟这里的叙述是一样的事情，都是在叙述天堂是怎么样。我相信今天神正在借着他的灵还有他的话语，在教导，在带领人更明白，也更进入天堂的实际里面。我们这几周所做的就是这一件事。我们现在看，再来看其中一句经文，启示录21章11节。启示录21章11节，我想你已经知道，这里讲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虽然是用一座城来讲它，可是那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并不是很写实的描述。事实上这一座城指的是我们，是指的教会说的，对吗？请注意，我不是说指的教堂说的，我说指的教会说的，那不太一样，不是 church buildings， 而是 church 本身，教会的本身，那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所以这座城更多的不是说到一个建筑物，而是我们原来属血气，原来堕落过，原来充满卑污卑贱的人，今天蒙了救赎，成为神手中的工作。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第10节讲的。之前我们也提到，那里用的字，后来演成英文的 poem，P-O-E-M， 诗句的那个字，所以有一些 英文圣经就把它翻译作 masterpiece， 就是杰作，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啊。那现在啊，神给约翰的启示，把那个杰作用一座荣耀美丽的圣城来表达出来，所以这座城被称为羔羊的旗。在前面一节第十节，上一次我们有读到前两节了，就是那个天使指示约翰说，我要把心腹就是羔羊的旗指给你看，然后约翰看见的不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而是一座城，对吗？哦，所以这座城就是羔羊的旗，那当然是指的教会说的，因为我猜主耶稣不会想跟一座城市结婚的，他是想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们才是他的妻，他的心腹，我们才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可是我要请大家读十一节，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一节，来，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这句话，城中有神的荣耀，应该可以说是圣城的最核心的事情。事实上你知道，这句话是紧跟在天使告诉约翰把羔羊的旗基督的心腹引介给约翰看的时候接下去说的话，对吗？他提到这座城就是羔羊的旗，紧接着第一句话就是说城中城有神的荣耀啊。我也相信天堂的最核心就是这样，那里有神的荣耀。那请不要忘记，你不要一听到这个想的就是哦，有一天我们可以去到那个地方，那里有神的荣耀。你那样想没有什么错了，因为神用这种比喻就是要你这样想，可是你不能只这样想，你要想一想这个以后就再想回头，再提醒自己说哦，可是那一座城不是将来的一个地方而已，而是我们。当你想到是我们的时候，那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最核心是什么呢？有神的荣耀，城中有神的荣耀。你也可以想到我们整个教会，基督的教会，教会应该最核心的事情就是有神的荣耀，城中有神的荣耀。把这句话刻印在你心里面好吗？这是天堂的最核心价值，最核心的意义。然后紧接着就说，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他用了各样的宝石，后面还要提到门，每一个门都是一颗珍珠，还有提到十二个根基都是宝石，就是像这样，他用这样的方式在地上人所宝贵的，用这个来形容神的荣耀啊。所以重点不是你身上佩戴金银宝石会有城的样式，不是的，那只是一个象征而已，就是你从天上掉一点金粉在你身上，掉个钻石在你的手上，哎，那个也没什么好羡慕的。神不是要给我们钻石，不是要给我们金银宝石，神要把我们制作成金银宝石，那才是神想做的事情。原来这个出于尘土的人现在来到主的面前，彼得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 living stone 活石，活的石头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房屋，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作灵宫，被建造成为灵宫，就是神居住的所在。不要忘记想到这个，不要又只想到房子，那就是讲我们，也是我们要成为神居住的所在，神正在这样建造我们。我们之前不止一次用颂赞诗选有一首诗歌，一首非常有名宝贵的诗歌，耶路撒冷黄金城，来跟我们讲启示录这两章来相匹配。因为我不知道有另外一首诗曾经把圣城新耶路撒冷像那一首诗一样描绘的这么丰富这么详细，可惜我们的颂赞诗选只录了其中四节而已。 可是我找到它原来，因为这首诗歌经过很多时代哈，经过了七八百年的历史逐渐发展哈，已经我们有一些它的歌词，我们已经不知道是原作者，那是一个圣本笃修道士，写的，还是有一些是后来的人逐渐加上去的，我们不知道。就像我有时候也会给人家的诗歌加一节，对不对？加两节，所以在教会历史上也有可能有像这样哈。那所以，这首诗歌很丰富，其中有一段已经不太像这首诗那种七个字、八个字这样子的安排能够拿来唱的，而是他写的，反正就已经是很丰富的一首诗。其中有这一段话，就是在形容说，在这座城里面，基督就是一切，羔羊就是一切。比方他说，羔羊是永远靠近着你啊，而心腹呢是被你所个别拥有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他说他自己就是冠冕的奖赏，就是神会给我们冠冕，是他给我们的报酬，给我们的奖赏。可是那个冠冕是什么呢？就是基督自己，基督自己就是所给我们的奖赏，那个冠冕 The crown is he to garden， 是这样说的。The buckler to protect， 他也是保护我们的盾牌，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冠冕，就是我们的盾牌。然后有一句话我写在我们讲义里面，他说 he，哦，我不知道你的讲义有没有，我的讲章有，可能我后来自己加上去，当年写讲义我忘了我有没有写上去。 And he himself the mention and he the architect， 什么意思呢？他说他的自己就是这一栋华夏，就是这一栋他是我们的住处哈，这一栋大厦，这个房子，而他自己也是建筑师，这很有趣。这首诗歌的作者就是从各个方面要讲基督是一切的一切。我不要多读了，其实你去网络上应该查得到这首诗歌的许多歌词。神就是这样建造我们，而他用宝石珍珠这些来讲可能也有这个意思，因为一般人认为宝石是经由长久的时间遇见高温高压后来才锻炼成的，就像珍珠也是蚌要遇见一些痛苦的事而分泌出一些汁液来，然后逐渐的形成的一样哈，在苦难当中来成全的事，借着高温好像火炼的试验，借着高压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有可能是一个繁重的工作，也有可能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一个压力，甚至是从别人来的误会，别人的指指点点等等，而且还要经过长期的培育，不是经历一点高温高压，而是长久的经历这些，所以可能那意味着我们有许多孤单的夜晚，有许多平淡的生活等等，这些都是能够成功一个宝石一个珍珠炼成纯金的必经之路，这是神巧匠的手正在做的事。而那个目标是什么呢？好叫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世上好叫我们经历神的荣耀，好叫我们成为神的荣耀，因为这座圣城最主要的意义就是城中有神的荣耀。你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讲包括一个意思，就是你有基督内住， 你知道基督在你里面，而且那成为你最常注意的对象，好像最吸引你的注意，最优先会去注意的一个对象，就在你里面的基督啊。你这样被他吸引，被他夺去你的心。保罗曾经用一种方式来讲这一件事，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那是指的创世纪第一章开头的地方讲的创造啊。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怎么样照在我们心里呢？就是让我们觉得有荣光吗？不只是这样。”他说：“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你们读这一段经文，你有没有能明白这一件事？你想想看，我们里面有耶稣，然后当有光照在我们心里，哦，那个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当年他说要有光就有光的那位神，现在把光照在我们心里，可是又照在我们心里。却又说是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因为耶稣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我常常形容说，这就像什么呢？你如果去国家剧院有一出戏要在那里演出，开始的时候可能他们把所有灯光都关掉，啊，忽然那个 spotlight 那个聚光灯就照在讲台上一个地方，你就发现那里坐着一个人。你想那个聚光灯是什么作用？就是叫你现在所有的观众都要注意这个，对不对？而不是去注意说，哦，有一条光线在那里走，是因为上面有灰尘，你看到那个光线，或者你回头看说，哦，原来从那里是放映机在那里播放出来，你不会去看这个吧？它照在哪里，就是叫你去注视那个地方，对不对？因为紧接着就有一些事情要发生在那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相信保罗就是这个意思。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可是照在哪里呢？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一个描述了，就是叫我们经常像荣教师讲的一样，回到里面仰望耶稣，看着耶稣。而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核心的事情，最优先关注的事情，甚至是一个让我们充满了爱慕的事情。所以紧接着保罗下一节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心就像瓦器一样，可是我们有宝贝在哪里。这就是圣城的意义啊。可是我要成就这个，要让我们看见神的荣光，而且我们身上有神的荣光，神需要锻炼我们，像他在制作宝石锻炼金晶一样。很可惜，连神的儿女都经常在世上遇见这些的时候，他们就想要逃避这些事啊。你知道在这一方面，我们就应该要注意我们听的神学是怎么样的神学。如果我们的神学是指着神就是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在世上生活过得更好，垂听我们的祷告，施恩给我们，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等等，那么你会那样想，我能够了解。可是如果你晓得神的作为是要制作我们，有一天我们身上要彰显神的荣耀，那么你的想法就会不一样，因为那一定要经过锻炼的，你就会不但不会逃避这些，甚至欢迎这些。你知道历世历代神的圣徒都是欢迎这些的，我们几乎是用他们是不是欢迎苦难来定义他们可不可以被称为圣徒。约伯、大卫、保罗，他们都是经历这些而成为伟大的器皿，对不对？可是不一定要是伟大的器皿，有时候一个小人物也可以。玛利亚是一个小人物，他一样经历苦难， 他经历的苦难可能跟我们刚形容的不一定一样，他经历的可能包括别人的轻看、别人的藐视、别人的误解，或者像他姐姐骂他一样经历像那些事。十九世纪天主教里面那个小德兰经历的就差不多是这样，他真的是一个小人物了，他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恩赐，可是他自己说，我就给主耶稣一点小确幸吧，这是我们现在讲的，他说的是我就做耶稣的一朵小花就好了啊，让耶稣看到的时候快乐一下啊。像这样的人，你如果读他的日记，你就知道他经历各样的困难、各样的熬炼、各样的苦难啊。历史上的圣徒也都经历这些事，难道我们应该例外吗？你有别的道路可以走吗？你知道在宣教的故事里面有人曾经这样讲，他说一个不曾在宣教合场上埋葬自己儿女的宣教士就还不算是宣教士。不过那个比较是指责十九世纪或者二世纪 初期的时候，他们去的地方很容易就有的一到不久就有可能会病死或者像这样的。但是今天仍然有一些宣教合场是像这样的。可是我想那句话是在表达一个信息，并不是完满的描述了，因为有一些宣教士他们不见得经历自己的儿女死在宣教合场，可是他们一样经历各样的熬炼，有别的方面的熬炼。可是总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要被神制作，有一天可以在这座圣城里面有份，一样可以说城中有神的荣耀。我们之前讲过二十一章告诉我们圣城有十二个门，无论从哪一个方向，我想都是可以被主的荣光跟美丽来吸引的。我们之前用这个来讲到一个人能够进到圣城或者说进到主的家中，有可能有各样的门路、各样的切入点哈。可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既然有十二个门，东西南北都有三个门，有的人是从北方进去的，北方常常意味着带来寒冷的东风，对不对？寒风，也就是不容易的环境，有的人借着苦难才寻求到主，有的人从南方的门进来，也就是在平顺的生活里面却有一个很好的追求神的机会，他们把握住了，他们借着这个进来。你如果说从东方进来，有的人就用这个来讲到说，你有可能从很小的时候你就认识主哈，从西方进来，人的生命一生来到日暮西沉的时候才信主的也有，对吗？你可以有不同的应用。可是无论怎么样，在圣城里面，神的荣耀将要取代日月星辰跟灯光。这是之前我们提到的，在那一天日月星辰都不再需要了，都不再放光了。卢易斯在讲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形容好像神把那些星星一颗一颗的摘下来，那些星星好像是天使人一样从天上坠落掉到地上，变成一个像天使一样的人物啊。后来整个天空就逐渐变成一片都是黑的，也就是有一天日月星辰都不再存在。你说幸亏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可是没有了，在天堂也不再用灯光照耀，因为 有神的荣耀来照亮啊。所以之前我们告诉大家，你一定要现在就要开始操练，看重那些是用神的荣耀照亮的，而不是用日月灯光照亮的，也就是不是可见的东西，是另外一些不可见的。像亚伯拉罕一样，他看见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对吗？嗯，那是我们现在就应该要有的。上一次我们也提到，圣城还有一个美丽又令人晕眩的名字，我们形容说是要使世上一切的干渴止息，一切的痛苦都化为甘甜的名字，就是神称他是羔羊的妻，是基督的心腹，那就是我们，是他付宝血的重价所买来的。而我们也提到，引介心腹的是那个拿着金碗的七个天使中的一位，那个今晚曾过众圣徒的祈祷，那许多年圣徒的祷告，在暗中流的眼泪，许多的冤屈，许多从锥心之痛发出来的祈求，还有因着受人的残害而发出的赦免祝福的祷告，那些有一天要为刚硬着不信的人带来可怕的审判，可是现在同样的这些祷告遇见属神的圣徒的时候，将会带来无尽的喜乐啊！你一定要懂这件事，这是正确的神学，好吗？嗯，所以心腹将要在神的审判当中被显出来的，一定要认识这件事。你想要在这里有份，你想要成为这座圣城，你想要你里面有神的荣耀，你一定要经历这些的。你能够显出来，你的生命能够显出这样，是在神的审判当中显出来的。嗯，而且我在我们这一面，我们是从淤泥当中，从深坑里面被神带出来的。所以之前我们读过讲到基督的心腹的两处经文，都讲到这一件事。一处是以赛亚书54章第5节，以赛亚书54章第5节，虽然这个我们讲过，我还是想让大家再读它，你有更深刻的印象。这里说，我们来读：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第6节：耶和华造你，如造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所以心腹是从像这样的光景里面，在淤泥当中，在深坑当中被神带出来的。另外一处在以赛亚书62章也提到类似的话，以赛亚书62章第3到第5节，来，你在耶和华的手中必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不必不再称为被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心腹，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既然说你不再称为这样这样，就表示他原来是这样，对不对？嗯，神从那些孤单被撇弃的当中，他把我们带出来，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的。嗯，你的地要成为有夫之妇，意思就是说我们会进入这样的境界里面，我们成为有夫之妇。你知道，到那一天，在地上所有的 人伦关系都要结束，父母儿女的关系、兄弟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君王奴仆或者是主仆的关系、上司跟下属的关系，甚至夫妻的关系都要结束，你知道吧？天堂没有这些，天堂真的没有这些，因为至少主就讲过，在天堂的人不娶也不嫁，对不对？嗯，可是那并不意味着人再没有这些感情，不是的，而是那要普及于一切啊，因为在地上的所有这些人伦关系都是一个表号，而有一天在地上做表号的父母、朋友、夫妻，所有这些都将要陨落。嗯，主曾经对旁边的众人讲，当他的母亲跟兄弟来找他的时候，他说：“谁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看哪，这些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啊。”这不是叫我们不看重地上的人伦关系？你还在地上有我们有律法，很清楚告诉不要孝敬父母，对吗？还有其他的，有爱兄弟等等，丈夫要爱你的妻子，这些当然都还是存在的。但是你也知道，有一天这些都要过去，那个时候并不是我们失去这些，而是我们将要拥有的更丰富。你有可能在所有的人身上，你都可以找到父母、兄弟、朋友、夫妻这些关系、这些爱、这些享受。当然我们的主更是这样。其实今天我们就有时候可以经历一点这个，有的人不是我们的肉身的父母，可是我们却从他们经历了父母会对待儿女的方式，对吗？所以如果你从小没有一个爱你的父母，因此有很多的伤痕在你身上，你不要一直坚持你没有这个，你有缺陷，你不要这样，因为神一定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四周安排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不是一个完整的父亲，可是他们有一些父亲的表现，另外一个人可能也不是完整的母亲，他们却有一些母亲的表现，而且这样的人可能有不少在你的身边，你为什么不要领受这些的爱，来当作就是神给你的，像应该要从父母来的爱呢？那才是我们从这些原生家庭的伤害得到医治最主要的道路，因为那是神的救恩啊。所以我们一方面站在今生，一方面望向永恒，我们知道我们尽管在今生，在这些人伦关系上我们尽我们的心尽我们的力，可是有一天这些都将要陨落。为什么呢？因为公义的日头将要出现。太阳出来，星星就看不见了。夜间我们天白天我们天空有没有星星？有的人反应很快，摇头马上点头。没错，当然有星星，只是你没看到而已，对不对？因为有太阳了。我后面要读一段话，我写在讲义里面的话是引用的圣经，但是稍微改写的话，我觉得这些话差不多可以当作箴言今年俊语的来看他，所以我就读给大家听。太阳要如新郎出洞房，这个太阳是指耶稣，他是公义的太阳。太阳要如新郎出洞房，又像勇士欢然奔入，要来迎娶新妇。凡是日头照射之处，人都被挑选为羔羊的旗，一切孤单冷落都结束了，一切冤屈止息，眼泪擦干，因为你得赎的日子到了。你若晓得翘首以望这些日子，这个日子今天又何必让泪流成河呢？你可以挺身昂首， 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嗯，在这座圣城里面，启示录另外一个地方提到，而这里也提到，就是天使正在用围子来量这座城。我们之前你记得吧，我们在第十一章吧提过这个，他量这座城。我想神的用意是要把我们量进里面，当然也会有一些人被量出去，但那不是神的动机。神希望把我们量进去，你也应该追求要让你自己被量进去圣城里面。每一天都要留意我身上有多少是跟圣城有份的。嗯，属天的子民应该这样追求的，对吧？常常追求的，渴望着，祷告着，我们要被量在圣城里面。这座城是四方的，是一个正立方体。之前我们也提过，在圣经里面只有另外一个东西是正立方体，就是圣殿里面的至圣所。嗯，所以我觉得这座城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它到处都是神的同在，而不像旧约时代有区分，外面只是外院，后来进到圣所，最后有一个至圣所，至圣所是一个小小的地方而已，不再是这样。因为现在那个正立方体已经扩展成整座圣城，长宽高都是很长很大，你几乎可以说无穷无尽的，也就是你到处都是神的同在，那就是神城中有神的荣耀的意思，不是吗？嗯，你如果渴望这一件事而走进来，你就会被量在圣城里面，你会被聘为羔羊的妻，神呼唤我们来与他相交。已经在里面的人也跟着圣灵呼唤，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对吗？大家都要来哈，你不要拒绝这个呼召。这样你应该像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时候，当他写到最后，他看见一点天堂的样子，很快那个门就关上了。本人约翰这样形容，我常常很喜欢他这个形容，他说我看得眼热，深怨我也在其中有份。你知道眼热什么意思？就是眼红了，就是他有这个我也很想要。我看得眼热，深怨我也在其中有份。所以这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今天之后，我应该还会再讲两个星期哈，我们要讲特别讲圣城里面的两件事，一个是生命河，一个是生命树啊。我们今天后面还有几分钟，我要讲一点生命河。你知道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都有讲到这一件事。嗯，自古以来人类都在河边聚居，对吗？所以后来形成的人聚居的地方，形成都市城市，总是在河边的。世界上的大城市几乎都在河边，台北市在哪一个河边？淡水河。巴黎呢？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这个你们都知道吗？以前的长安在哪一个河？在黄河边，黄河的支流了。上海呢？长江，它有一个支流黄浦江，可是也可以说在长江边缘上。因为人在河边找到维持生命的水，可以拿来喝，可以洗东西，可以煮东西，可以洗澡，还有可以行船做买卖，都跟河流产生关系，所以它一切的生计都跟河流产生关系哈。可是也因为这些人使用河流做不同的事啊， 或者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后来就形成每一个这些大都市各自有他们的风格，对吧？哦，可是这是世上的城，就在人的城一个一个被建造起来并且发大的时候，神也正安静的坚定的虽然是缓慢的在建造他的城，而我们的启示录最末了看的是神建造的城。可是有一点跟世上的城是一样的，就是神的城也建造在河边，而且次序是这样，不是先有那一座城然后才引河流去，不是的，是先有河流才有那一座城。五旬节那一天叙述的故事就是这样，当神的灵浇灌下来像活水的江河一样的时候，那些门徒被圣灵充满，他们起来传道做见证，他们自己好好的聚会追求，教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圣城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建造在圣灵活水的江河边。你知道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你如果要问我们教会怎么建立起来的，我没有办法跟你说我们有一个什么策略，我们实行什么样的做法，然后后来就有这个教会，不是。真的时候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里面浮现的答案都是这样，就是我们就是遇见主，我们自己遇见主，然后我们也想要带领别人遇见主，我们的聚会就是像这样，然后开始神带领有一些渴慕的人来，他们就在这里遇见主，他们就好好的继续的追求，然后也去带别人来，就是这样啊，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的。所以质跟量的增长都是一起的啊。你要知道，你如果你只是用一种策略一种方法使人增多，你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量增多质并没有增长，对吗？可是如果你总是在河边开始这座圣城，在圣灵的水流里面开始教会，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它本来质跟量就是一起在增长的。嗯，你知道很有意思，圣经从一起头创造的时候，伊甸园就有四道河，对吗？嗯，而且很有趣是，那个时候神不是搞一道河，是搞四道河。我们之前在讲创世纪的时候，讲到头两章，我们就提到一件事，就是神创造一起头，就在他的创造里面就放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分开。分开，他六天的创造每一天都有他要分开的东西，把光跟暗分开，把空气以上以下的水分开，把旱地跟海分开，把生长的各种植物分开，各从其类。后来他开始后来他提到创造的日月星辰，这也是一种分开，而且也借着日月星辰分成日子节令各方面春夏秋冬这些。后来他开始创造动物，也都是各从其类，甚至创造人的时候还共同分成两种人，男生跟女生，他总是分开。可是很有趣的是，神的目标就是有一天能够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我就说神很有趣，神就是分开然后又要合一，合一之后他还要分开，你知道吧。在伊甸园里面四道河，尽管有四道河，神却开始传达一种信息，就是你们都应该要来到神这个独一的活水泉源那里取水喝，不要自己去建造别的池子。见到别的池子叫做拜偶像。所以神一直指出这一条道路来，而旧约那些圣徒有一些人开始明白这一件事。摩西约瑟明白这一件事，他无论到哪里总是有神的同在，所以后来他的父亲称他叫做泉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会让你水靠近水泉旁边。大卫也找着这个，大卫称那个 独一的河叫做乐河，神的乐河。称它叫神的河。可他的后裔特别注意这个，他在他诗篇里面讲到很多这些事，其中一篇诗篇就是我们在提到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的那一篇诗篇，有一节这样说，他说因着那座河的分岔就是神的城欢喜，是不是这样说的？很有趣哈，你又是要人家找到独一的河，可是当人找到以后他又要叫这河分岔，那这个岂不是都发生在我们身上吗？当你从许许多多的河里面有一天你找着了这一道生命水的河，神的河，神的乐河，你那样的满足，你就很想别人也要得着，你就开始去用各样的方式给人做见证，然后带人来聚会，希望他们也这样遇见主，不是吗？那有的人在这个环境，有的人在那个环境，有的人就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做法，但是都引向这一方面，河的分岔差不多是这个意思，都是有活水的河在里面，只是做法流经的路可能不太一样。五旬节那一天也是这样，当大家都遇见了神的河之后，逐渐圣灵就引导他们开始分岔了，有的到撒玛利亚去，有的到印度去，有的到哪里去，这样福音就传到地极。可是当福音这样广传的时候，神又开始讲另外一个信息了，其实不是另外一个信息，是自古以来有的信息，是古道，就是要有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大家都应该要引到一个独一的目标，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像耶稣，我们要被建造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至终要在基督里面都同归于一，最后我们都要进入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这样，神借着生命水的河来培植我们，来建造我们，而他建造我们又像宝石一样，或者像建造一个房子一样，有一天要成为他的居所，他用各样的方法在磨造我们，有一天能够像他，使我们都能够像这样城中有神的荣耀。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193首，诗选193，美丽锡安我神圣城。 再唱一遍。